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财政补贴枯竭，中国产业政策走向迟暮；第二个是伊朗战争演变成耐力赛，高盛说油价145美元；第三个是美国酝酿对台新军售。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准备一项总金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那么这项军售的核心装备包括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和国家先进防空系统。如果方案最终通过，这将成为台湾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笔美国对台军售。消息人士说，这项军售案目前仍然处于保密阶段，原因是美国总统川普3月底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川普政府担心如果现在公布军售计划，可能在川习会之前引发新的外交风波。我觉得根本是故意的，故意放风啊。意思就是你再不搞的话，我就又军售了啊。这其实是一个杠杆，因为中方不太积极。那么中国方面此前已经向美方表达关切，习近平今年2月向川普表示，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上必须谨慎处理。那么外界担心说，川普为了推动美中贸易谈判，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不过这项大型军售方案被认为是台湾继续强化美国继续强化台湾防卫能力的一个讯号。我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烟幕弹，放一个这样的信号，希望中方积极一点，施加一种压力，这是个筹码。不过呢，美国政府还在评估另外一项价值60亿美元的军售方案，主要是为台湾提供更多不对称的作战武器。那么这项方案可能和140亿美元的军售案一起公布，也可能会稍后单独公布。这很有川普的风格，我要给你压力，我就给你个巨大压力。我不仅仅140亿，我这边还有一个方案。美国台湾国防部已经证实，相关军购项目已经和美方完成初步的协调。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美方正在推动尽快交付关键防御装备。这是第一。第二，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下个星期访问美国，并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川普。日本政府准备在这次会晤中正式表态，加入美国正在推动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金穹导弹防御计划是美国提出的新一代反导体系，它的特点就是把部分反导能力部署到太空，那么通过卫星网络、太空传感器和新型的拦截导弹，建立新的导弹预警和拦截体系。美国计划最早在2029年前后开始部署这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主要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发展的高超音速这个滑翔飞行器。这类飞行器飞行速度通常超过音速的5倍，比传统的导弹更难拦截。那么日本加入金穹计划有三个战略目的。第一个是把日本的导弹防御体系嵌入美国的全球反导系统，在军事上和美国深度绑定。二是获取关键军事技术，提升日本自身的反导能力。第三是和美国共享情报，持续的监控东亚地区和导弹和无人机的活动。这反映出日本安全政策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日本逐渐放松了长期以来的和平主义限制，提出获得反击能力，并计划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2%。日本政府去年12月通过新的财政年度预算当中，防卫开支达到了创纪录的9万亿日元。此外， NHK 报道，日本厂商已经向日本防卫省交付了新一代的 舰载雷达SPY-7 这款雷达会安装在日本正在建造的两艘宙斯盾系统的导弹上舰艇上宙斯盾舰艇那么第一艘预计在2027年财政年度服役。那么和日本现役的宙斯盾舰使用的雷达相比 ,SPY-7 的探测距离提高3倍以上，能够同时追踪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多种目标，对导弹和诱饵的识别能力也明显的增强这是第二、第三。法新社报道，伊朗战事进入第13天，3月12号晚上，两架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法国在伊拉克的一处军事基地，造成法国准尉弗里翁的死亡，6名士兵受伤。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第一次有法国士兵阵亡。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阿萨布卡赫夫3月13号宣布对这起袭击负责，并且表示这是为了回应法国向中东部署戴高乐号航母。那么遇袭的基地名为马拉卡拉基地，它位于伊拉克北部的阿比尔山区。那么基地内有几百名法国军人，属于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军的部分。法国军人在这里主要是负责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进行反恐训练。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12号说这起袭击不可接受，他强调法国军队在伊拉克的存在严格局限于反恐任务，伊朗战事不能够成为发动攻击的理由。从2月28号美军和以色列开始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和他支持的武装组织不断的对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发动袭击。伊拉克境内和外国军队有关的设施也连续遭到攻击。就在法军遇袭前的几个小时，同样是伊拉克的叫阿比尔意大利军事基地遭到了袭击。那么意大利的军事基地的人员全部撤离。伊朗战事明显外溢，外局势看不到缓和的迹象。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这个3月12号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在冲突中受伤，但情况稳定。第四 ,ABC 报道，美国德州利安德巴塞尔化工厂3月12号晚上发生重大火灾，两个大型燃料储存罐起火，火焰和浓烟冲上高空，几英里外都可能看到。利安德巴塞尔化工厂是美国最大的石化设施，它在德州工业城帕萨迪纳主要是生产塑料的原料、化学燃剂、工业燃料。那么有几个城市的消防队连夜赶到现场扑救，火势在3月13号凌晨3点左右受到控制。那么化工厂和消防部门说，火灾和生产异常有关，所谓生产异常就是指设备或者是生产工艺突然失控。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在工厂周围设置了7个监测点，目前没有监测到危险化学品物质的超标。哈里斯县政府说，这起事故暂时不会对周边社区构成直接危险。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3月13号发布通知，宣布提前投放一批国家化肥商业储备，保障春耕期间农业生产用肥的需要。那么这个决定的背景当然是伊朗战争，这冲击全球化肥供应链。通知要求相关储备企业根据各地农业生产需要，把氮肥、磷肥、复合肥这个储备陆续投放市场， 优先保障春耕地区的供应，同时稳定市场价格。那么中国的春耕一般是从二月底开始一直到四月份，它是全年农业生产最关键的阶段之一，因为早稻啊，主要是早稻和小麦啊。那么今年国家化肥储备的投放时间比往年提前了15天。那么提前动用储备通常意味着市场供应可能出现了紧张或者是价格波动。就在动用国家储备之前，中化化肥已经通知客户不要囤积化肥或者抬高价格。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可能会进一步的限制化肥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尿素生产国，尿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氮肥，中国是通过配额限制出口，那么今年批准，这个今年还没批准任何的出口许可。印度已经要求中国放宽尿素出口限制，因为它现在不够，印度现在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影响，印度的尿素不够，这是第五、第六。重庆市教委联合多个市级部门3月12号发布文件，宣布从今天开始全市中小学实施春秋假的制度。这个所谓的新的政策就是每个学期安排两次短假期，一次在四五月之间，一次在11月份，每次两三天。那具体时间由各个县区自己决定，可以和周末或者法定假期连在一起，但是全市不统一放假。官方说推出春秋假和近年来推行的双减政策有关，目的都是减轻学生学业负担，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走出课堂，在自然和社会中学习。那么为了防止假期变成补课时间，政策明确规定学校不得布置书面作业，返校后不得立即安排考试，同时严禁这个组织补课或者变相培训。不过一些家长担心这个假期期间孩子无人看管，当地政府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个是用少年宫文化馆等公共场所提供的公益托管服务，二是学校开放校园，由教师提供免费照看。那你放啥假？那你放啥假啊？第三，中国各地正在探索中小学春秋假的制度，希望通过调整教学时间，同时带动旅游业，主要是把小学生、中小学生当成一个产业基础，帮助旅游业，出去玩，带动消费，中国政府就是这样啊，就是各种因素都拿来用啊，没有底线的用啊。这是第六、第七。世界报报道，美国非政府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2月18号发布调查报告指出，香港正在成为西方制裁商品绕过制裁流向俄罗斯的中转站，就是香港正在变成一个走私基地。研究人员分析了从2022年到2024年俄罗斯海关的数据，并且追踪乌克兰战场这个回收的武器残骸，发现不少欧洲制造的电子元器件仍然在流入俄罗斯。这些元器件包括集成电路、功率半导体、卫星导航模块和工业连接器等关键零部件，而香港在这条供应链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转运节点。报告特别点名一家名为卧龙的香港电子公司，这家公司过去两年向俄罗斯发出了超过25000批西方制裁的商品，总值有2800万美元。研究人员还发现，一些同类的电子元器件已经出现在俄罗斯使用的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军用电子装备当、电子设备当中。报告说，这些香港中间商目前大多是没有被西方国家列入制裁名单，原因有三个。第一，一些企业受到关注后就会更改名称或者重新注册。第二个是电子元器件属于通用工业产品，应用广泛，流通复杂， 那转售和再出口很方便。第三，香港长期是自由港，那贸易和物流很发达，这个货物流通监管宽松，所以容易成为敏感商品的转运节点。这是第七、第八。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悉尼地区法院陪审团3月13号裁定，澳大利亚商人切尔哥犯有鲁莽外国干预罪。检方指控切尔哥在2021年到2023年期间，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为中国国家安全部撰写有关澳大利亚敏感议题的报告，并且收取报酬。那么这些报告涉及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关键矿产议题等等。切尔哥现年59岁，在上海从事通信和技术咨询工作。检方说，切尔哥2023年初从上海返回澳大利亚，身上还携带了一份中国情报人员列出的信息搜集清单。他回到澳大利亚不久，在2023年4月在悉尼被捕。悉尼地区法院将会在3月16号宣判刑期。根据澳大利亚反外国干预法，切尔哥面临最高15年有期徒刑。切尔哥是澳大利亚2018年实施反外国干预法以来第二名被定罪的人。第一名被定罪的人是越南裔的澳大利亚人，叫杨怡生。他被指控为中国政府做代理人。他在2019年向澳大利亚时任内政部长达顿捐款 3.7 万澳元，想去影响政府决策。这两起案件都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因为它都跟中国有关。这是第八、第九。韩联社报道，韩国大检察厅，也就是韩国的最高检察院，3月13号宣布将外国渔船在韩国专属经济区非法捕捞的担保金上限提高到2亿韩元，大概是 92.6 万人民币。那么以前的担保金是4000万韩元，现在直接加5倍。那么担保金是非法捕捞渔船向韩国检方缴纳的保证金。韩国海警扣留非法捕捞的船只之后，如果船只希望在案件审理前把船和船员带回去，就要交一笔这个担保金。担保金就你要回来接受我审查。那交完担保金，很多人就不要了，就不来了。韩联社去年10月15号报道说，去年9月和10月平均每天有190艘中国的渔船在韩国的专属经济区非法捕捞，比往年增加了30-40艘，当时是韩国梭子蟹捕捞的旺季。那很多的中国渔船被扣留之后，交纳担保金就继续在这个区域捕鱼，原因是4000万韩元的担保金并不高，那么几艘渔船凑钱就能缴纳，所以就继续非法捕捞。那么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12月说，要让外国渔民意识到在韩国非法捕捞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并指示大幅提高担保金和罚款的金额。所以这次担保金提高到2亿韩元，就是这个政策的落实。另外，韩国海洋警察厅2月16号宣布，计划把非法捕捞的罚款上限从3亿提高到15亿。15亿是什么概念？将近700万人民币，也是原来的5倍。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是真被罚款的话，那就破产了。第十，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3月12号公布，保卫建设并改造加拿大北方与北极计划。这个计划要投资400亿加元，全面强化加拿大在北极地区的防务和经济建设。卡尼说，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加拿大不能再依赖其他国家保障自身的安全和繁荣。过去加拿大在北极防务上长期依赖美国。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这项北极计划的包括3项核心内容。第一， 投入320亿加元，升级4个军事基地、建设跑道、弹药库和信息系统，目标是让加拿大军队在北极具备独立防卫能力，不再依赖盟友。这第一个。第二个，投入27亿加元，建设4个新的作战支援枢纽，以便在出现军事威胁或自然灾害的时候，加拿大军队能够更快的行动。第三，把剩余的资金用于建设机场、公路和港口，把北极地区的铜、金、锌等矿产资源接到全国的运输网络，通过港口运往海外市场。加拿大北极的面积大概有4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0%，矿产资源非常丰富。那么中国近年来也在关注北极事务，中国政府2018年发布北极政策白皮书，把中国称为近北极国家，提出建设冰上丝绸之路的设想。中国在北极开展科研考察和航运探索，并且和俄罗斯合作进行能源开发。中国军队还曾经在北极地区进行联合巡航。这是第十、第十一。新华社报道，中国和越南3+3部长级会议将会在3月15号到17号在越南举行。那么中越这次3+3战略对话这个首次举行部长级会议。3+3讲的是3名部长参加，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跟公安部长。那么西方国家通常是2+2，中国多一个公安部长。那么中国跟越南的对话加个公安部长，为什么？我觉得跟偷渡有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月13号宣布，应越南的邀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公安部长王晓红、国防部长董军将会去越南出席会议。那么中越3+3战略对话机制是2024年12月建立起来的，当时是副部长级，现在升级到部长级。那么去年4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越共中央总书记苏宁，双方在会谈中就提出深化中越民营共同体建设，其中就包括把3+3战略对话机制提升为部长级，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财政补贴枯竭，中国产业政策走向迟暮。总理李强3月13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主动担当作为，增强紧迫感和执行力，抓紧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重点任务，靠前发力，提质增效，拿出务实管用的政策措施，推动各项工作加快落实落地见效。这有点急了。那这次呢是人大政协两会结束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那会议的重点是这个，现在是讲的是重点。会议提出要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之前已经做了一定铺垫的了，要对地方财政补贴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定全国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明确地方政府禁止实施财政补贴的具体情形。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是中国制造业特别是高新产业繁荣的前提。那么在过去20年，中国用于产业政策的补贴大部分来自地方政府，不是中央财政，中央财政没那么多钱。那么地方政府为了争夺产业、争夺项目和税源，长期使用各种财政工具进行补贴。你比如说直接现金补贴，财政直接掏钱补贴，甚至是土地补贴，甚至直接就把地拨划拨给你，你不用交钱，不用买地。厂房建设补贴、设备投资补贴、税收返还、电价补贴，还有就比如说政府基金投资等等。所以这些地方政府这个关于财政补贴五花八门， 目的只有一个，争夺项目，争夺税源。那么这些政策在什么电动车、光伏、半导体、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等等这些行业里，这个非常普遍。这也是习近平提出新质生产力政策的背景。中共呢，长期把这些什么先进生产力啊、高新科技啊，把这些产业视为中国经济未来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中国政府推出新的产业方向之后，中国各地政府就开始进行了激烈的竞争。那为了把项目吸引到本地，地方政府就会开出非常优厚的条件，比如说财政补贴啊、免费土地啊、税收啊等等。那么这种竞争被很多研究叫什么呢？叫补贴军备竞赛。隔壁县出了个什么贴息政策，哎，我赶紧模仿，我也搞一个贴息。所以这些补贴政策很快就会全国普及。所以地方政府的大规模财政补贴确实推动了很多新兴产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比如说电动车、光伏、半导体、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等等。但与此同时，这些产业因为地方政府的补贴，大规模的补贴，出现了严重的畸形。这个畸形的概念是什么？企业高度依赖财政补贴，很多项目的商业逻辑它根本不是面向市场，它是围绕着补贴设计。你比如说很多电动车，很多电动车车厂根本不卖的，他就把车子做出样子来就去申请补贴，中间外面搞一家销售公司，把这个我做出来的根本开不了的车直接卖给经销商，经销商也是他自己的，直接拿着销售合同就找政府拿补贴。所以呢，他其实根本没有生存能力啊，他就是围绕着补贴设计的。所以一旦补贴取消，很多企业就失去生存能力，比如说电动车，其他的不用说，光伏现在全面在亏损。光伏亏损到什么地步？前二三十家最大的光伏企业都在亏损，因为原来是补贴，你现在补贴一取消就亏损，全部亏损，亏损你再亏损几年那就倒闭。所以一旦补贴撤销，企业就失去生存能力，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大量的重复的项目建设，产能严重过剩。产能过剩到什么地步？中国现在电动车的产能超过全球电动车需求的一半，超过就是150%，全球电动车的一半。所以中国的，你说中国电动车的项目做到什么地步？就是因为大量补贴。那么大量补贴出现了骗补，出现了腐败，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也很大。那现在呢，中央政府提出来财政补贴要有负面清单。什么叫负面清单？就是我把不能够补贴的列出来，叫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的本质就是限制地方政府这种补贴竞争。但是更深层次的是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财政危机。财政危机导致大家都没钱，那中央政府现在就开始，我限制个别限制没用，我就开始整体的限制地方补贴。当然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没钱，中央政府也没有钱。中央政府没有钱那怎么办？因为补贴都从地方政府去的，广东话叫群拐童，就是你这个我不把你这个漏洞堵上，因为中央政府要给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啊，那地方政府把钱拿去做了补贴，然后再问中央政府要，所以呢，中央政府要把这个洞补上，否则的话不断的跟我要，我怎么受得了？中央政府也没有太多的财政空间，所以控制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是防止整个财政体系失控啊，它要是约束它。那么近年来中国各地的地方财政有三大结构性问题啊， 第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土地财政崩溃。土地财政崩溃跟什么有关？跟房地产泡沫破裂有关。房地产泡沫一破裂，土地财政就崩溃。土地财政崩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中央政府天天要地方政府搞基建，为啥？拉动经济，一拉动经济就搞基建，一搞基建的地方政府就借钱，为啥？地方政府也没钱，搞基建那要用钱怎么办？就借，所以地方债暴涨，地方债暴涨。还有一个财政补贴，除了财政补贴以外，产业基金，地方搞很多产业基金，它也作为拉项目的其中一个条件。产业基金就投资300万、500万、1000万，就给他。这产业基金全在亏损，基本上产业基金都在濒临倒闭。很多地方政府之前承诺的补贴，实际上补贴了2年，第3年就没钱了。补贴不了，兑现不了，所以呢，中央政府现在就是想要统一规则，阻止地方政府继续用补贴来吸引产业项目。如果是这个建设一发生的话，那这些新兴产业全部都会跑到一线城市，因为其他地方你没有补贴，我去那干啥？所以中国用于产业政策的产业补贴，这个财政补贴，地方政府占到80%，中央政府只有20%不到，那么中国的各类的产业政策用于产业政策的财政补贴超过1000种，就是地方政府发明的五花八门的各种财政补贴有1000种，从财政规模来看，中国产业政策的补贴财政补贴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直接财政补贴就是现金，多少？一年下来，保守估计，每年地方政府用在产业政策上的财政补贴，一年有1万亿，一年至少有1万亿，保守估计是1万亿啊。第二，如果你把什么贴息贷款、土地优惠、税收返还，这些什么政府基金入股等等，这些所有的财政手段全部算进去，那一年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规模大概是2万亿到7万亿之间，这个 margin 非常的大。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中央政府有没有搞什么热潮。你比如说芯片，前些年搞芯片一窝蜂的上，那就规模就大，那可能那年就7万亿甚至8万亿都有。那这2年都死光光了，今年可就1-2万亿，有可能是这样。这是第二个层次啊。第三层就是国际机构的估算。最核心大家比较相信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有一份报告，他们那份报告分析中国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吧，他讲的是中国政府，包括中央跟地方，用在产业政策上的投入一年大概是5万亿到6万亿之间，这个是比较靠谱的啊，这是比较靠谱的。那么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释放的信号很清楚，非常的清晰啊，这个不是放弃产业政策，而是要收回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执行权，把产业政策集中在中央层面，就是收权。习近平上台就不断的在收权，你看这个也收啊，这个一收的话地方经济就死定了。但是这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产业政策正在经历一场非常大规模的收缩啊，他收权的目的就是为了收缩啊，原因很简单，没钱了啊，没钱了。那么为什么会没钱了？我们讲几个核心的财政数据，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没钱了。今年啊，中国的财政预算收入，广义的啊，我讲的全是广义的，28.7万亿预算，财政案预算，财政赤字13.5万亿，财政收入是18.7万亿，财政赤字就已经达到13.5万亿，中国的赤字率达到9.6%啊， 中国政府声称是 4%， 实际上是 4% 的将近 2.4 倍。中央政府可以支配的财政资源只有5万亿，而这5万亿全部都来自国债发行，呵呵，都来自国债发行。军费开支占到中央财政支出的 38.2%。 中央政府今年要发行国债 5.09 万亿。到今年年底，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将会达到 166.6 万亿。所以你知道这种财政状况基本上没办法，没有什么，不可能有太多的作为。所以这种财政压力之下，控制地方财政补贴几乎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啊，如果地方政府补贴被严格限制，那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几年非常火热的很多热门产业会很快降温。啊，除了少数几个真实出口竞争力的产业之外，大部分依赖补贴生存的产业项目都会慢慢的退出。电动车我估计还会保持，电动车出口还是蛮厉害的。但是过去几年形成的大家看到的工业繁荣，在中国的工业繁荣，特别是制造业的繁荣，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繁荣，你可以看到它会明显的萎缩，这种繁荣的外壳正在剥落。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讲讲伊朗战争。伊朗战争我们每天都会更新一下。伊朗战争正在演变成为耐力赛，高盛说油价145美元呢。以色列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以色列一星期之内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不过呢，内塔尼亚胡政府并不愿意就此罢手，所以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分歧正在加深。川普今天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正在彻底摧毁伊朗的恐怖主义政权。他说，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火力和无限的弹药和充裕的时间。川普就嘴硬啊，但基本上反过来理解就对了。川普接着说，今天我们就等着瞧这些丧心病狂的败类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说，47年来他们一直在世界各地杀害无辜的民众，现在我作为美国第47任总统正在消灭他们。你看这个文字写的好像某种状态，某种这个嗨的状态感觉。另外，据外交界的消息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过阿曼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传递信息。卢比奥问伊朗，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条件才会停止战争？伊朗最先没有反应，然后呢，美国再通过法国，先是阿曼，现在通过法国传递相同的问题。你们想怎么着才能停止？这次伊朗回复说，我们并不寻求停止战争。我们还有必须实现的目标。那美国相信持续的军事压力最终会迫使伊朗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但是伊朗现在反应恰恰相反，伊朗的态度好像是他们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伊朗战争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一场战略耐力赛。在战场叙事和公开宣言的背后，胜利宣言的背后，真正较量的并不是谁打得更狠，而是谁能撑得更久。伊朗承受美军的军事打击，美国在承受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两个人都很痛，看谁能撑得更久。华尔街日报今天的头条标题是，石油市场新现实，海湾石油供应干扰短期内不会结束。报道指出，石油市场逐渐意识到一个新的现实，就是海湾地区的能源供应受到的干扰不会很快结束。美以联军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有一些石油交易员最初估计只会持续几天， 那现在他们预计这场战争，这场动荡会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昨天就3月12号有几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过去24小时至少有七艘货船商船在迪拜和伊拉克沿海水域被袭击，所以或商船被袭击已经成为中东的新常态。那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誓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川普总统又说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比油价更具备优先事项。这些消息都令到布伦特昨天的原油价格重返100美元的上方，涨幅超过 8%。 那么资产分析公司的克罗斯比说，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石油市场，我们不仅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的供应链问题，我们还看到海湾地区基础设施受到袭击后造成的中期影响。那么高盛集团提高了对石油价格的预测，理由是供应中断的时间比预期更长。那么高盛预计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的中断将持续21天，就三个星期，比之前预测的10天翻倍。那么高盛就基于这个来预测布伦特原油期货3月和4月的平均价格每桶是98美元。但是一旦出现了极端的情况，布伦特原油3月和4月的平均价格可能会达到145美元。麦格里集团预测，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时间超过几个星期，原油价格可能会突破150美元。其他投行的看法，油价会更高。能源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的董事长兼首席分析师弗劳尔斯表示，他说我们认为今年每桶原油的价格来到200美元并不是天方夜谭。弗劳尔斯说，冲突结束的时候你要再恢复石油供应链并不容易，因为中东石油生产设施受损的情况日益严重。美国官员说伊朗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华尔街日报说伊朗布设的水雷不超过10枚，但更严重的是胡塞武装，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正在红海加紧他们的活动，胡塞武装威胁到曼德海峡的油轮正常航行。曼德海峡，这个阿拉伯半岛就像一只靴子，北边是霍尔木兹海峡，南边是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全世界有 12% 的海运石油通过曼德海峡，全世界有 20% 的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两个海峡加在一起全球 32%， 大体上会有 40%， 将近 40% 海运的石油要通过这两个海峡。那你想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给堵住了，在这边，因为曼德海峡是在阿拉伯海的南面，那么通过曼德海峡就进入红海，通过红海可以进入这个苏伊士运河，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所以曼德海峡是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宝贵通道，但现在这个宝贵通道也不行了，也在被封锁当中。所以国际能源总署说，伊朗战争造成全球石油市场史上规模最大的供应中断。荷兰国际集团 ING 的分析师估计，国际能源总署宣布释放这个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那它不是一天倒到海里去，不是的，它要释放要有程序的。它大概每天可以释放330万桶，它的极限。就是每天释放330万，远远低于波斯湾每天损失的1500万桶的供应损失。所以荷兰国际集团的分析师说，他就说我们反复强调，你要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油价才会降下来。 你做不到这一点，石油价格的高点还在后头，所以这个很危险。那星期五伊朗战争的一些事态跟大家报告。第一个，美国军方说昨天美国一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坠毁，飞机上有六名机组人员，四人丧生，两人失踪，救援还在进行当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为了控制油价，美国宣布短暂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各国购买俄罗斯原油，但是油价仍然在每桶100美元上方。然后这个贝森特，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正在计划条件允许的时候，由海军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贝森特呢，现在越来越不靠谱。我们说美国这几个官主要官员，卢比奥已经胡说八道了。你看现在贝森特也胡说八道，条件海军每天都在，美国海军每天都在拒绝。婉拒商船护航的请求，他在这胡说八道啥？条件允许，估计要等到什么时候？战争结束，条件才会允许啊。那么昨天有两艘游轮，在伊拉克巴斯拉附近的一个海域被袭击起火，有一名船员死亡，38名船员获救。救援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呢，袭击发生之后，伊拉克的港口总公司宣布，伊拉克所有的石油码头暂停运营，但是商业港口仍然维持正常运作。知道袭击的全是石油设施啊。土耳其国防部表示，北约的防空系统拦截了一枚从伊朗发射进入土耳其领空的导弹。这是北约第三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另外，有一架无人机3月13号攻击了迪拜标志性的建筑物，就是克里克港区的一个豪宅，引发大火，居民紧急疏散，没有人员伤亡。那么随着地方局势的紧张，迪拜另外一处也是一个豪宅发生无人机攻击，也是大火。那么路透社说，中石化三月的炼油产量那削减10%啊。那么中石化每天是进口400万桶原油，那么其中240万桶来自中东。中国政府下令禁止燃油出口啊，这成品油出口啊，汽油、柴油跟航空煤油啊。那么而且不让中石化动用石油储备，那么中石化现在的优先重点转到燃料业务，而不是非石化业务啊，并且停止或者减少了这个相关装置的运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月13号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表示深刻的忧虑。他同时强调，为了使局势尽快的降温，日本将会和七国集团以及相关国家密切合作，尽一切外交努力。国土交通大臣金子公透露，日本现在有45艘货船困在波斯湾。那么这个三井的一艘集装箱货船，它的尾部受损，被攻击，也是被炮弹击中啊。它没有出现进水，也不影响航行，一切都正常，就是被击中。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的主题，抱歉啊。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有音频啊。那么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明谢肖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情况，我做三维动画20多年，前几年开始公司项目严重缩水，去年 AI 进入动画市场，以前活少勉强还能维持。现在 AI 来了，不夸张的说，我们几个人一个月的工作量 AI 可能一个小时就能完成。我们公司现在面临生死抉择，我们也在学习 AI， 但总觉得好像不大对劲，又说不出来，请问你怎么看？AI 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影响很大啊，特定行业影响很大。如果你现在面临的这个局面是这样，你可能要，我不觉得你是转行，可能你要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才行啊。就是你原来只是画，你可能现在不仅仅是画，可能要做更多的事情啊。所以AI 对一些特定行业影响真的很大啊，影响真的很大啊。观点：战争越快结束越好，这场战争代价太大，国内原材料各种涨价已经给我们带来不便，那不是给你带来不便，直接把你的业务停掉。我这两天我看到的是都是原材料在涨价啊，原材料涨价，原材料涨价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最大的麻烦就是中国现在通缩，就是你价卖不起来，售价卖不起来，成本在这样上升，看这两边一加不就加死了吗？这企业现在很困难，企业很困难的原因就这个原因啊。提问：根据过往情况，美国和以色列国家领导人公开爆发矛盾，有的时候是真的，有的时候是故意唱双簧，是否有什么办法判断美以领导人的分歧是真分歧还是故意对外表演？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别人都是表演了，你都说他是表演了，他不往真里演吗？他心里怎么想没人猜得到，最难猜的就是你怎么想，你说呢？我们可以分析现象，但是你让我去猜心里怎么想，我猜不到啊。观点：战争是美国挑起的，居然由美国主动向伊朗问停战的条件，这个画风不合正常人的逻辑，不过不合理，不合逻辑，或许就是这届美国政府的行事风格。为什么哈？很简单，川普要尽快的停下来，川普要尽快的停下来，那不，你不说我停下来，他不停怎么能？我停下来，我这方要停下来，我要自己停下来，要把以色列说服他，你得停下来，那你还得说服对方停下来，对方不停下来，你停下来那怎么行？那不是打你吗？所以这件事情肯定要跟对方商量嘛。提问：俄罗斯的原油能不能弥补中国对伊朗石油的缺口？不知道，不知道它的那个管道石油，它原来是有多少负荷，还有多少冗余？你比如说原来是一半，那你就增加一半呗，对吧？那你就冗余很大，那你可以跟俄罗斯说我要加大投放，对呀。但如果你原来就是满的，我做的这个管道就是满的，那你就没有冗余啊。没有冗余的话，你不可能用汽车拉吧，对不对？原油怎么用汽车拉？那不合算啊。所以这些原油通常就是轮船跟管道。所以弥不弥补不清楚，要问业内的人才知道。提问：欧洲离美国这么近，为什么不从美洲进口原油？美洲已经回到美国石油供应体系了。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啊。反正加拿大不是，如果你真要去卖到欧洲去，那美国就需要一个出口石油的港口，这个港口是有一个专门的码头，这个码头呢有设施把这个原油灌到这个油轮里面去，你得有这个码头。那你如果你没有这个码头的话，你想卖也卖不了，没有设施去实施。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我估计应该有，但是有呢你也得有很大的规模。你比如说那种超级油轮，你这一个装就要装一个月，你其他人不就买不了吗？所以这个设施它的工作规模有多大， 也不知道啊，这个要这个很关键啊。我就算有，我得有个这么大的这个管道，加得快一点，那其他的船可以加大运输。你太慢也不行啊，就是卖这些石油，你要因为它是有运输的问题啊。情况今天突然视频平台一堆房地产中介排队抢买房，又来忽悠韭菜们。OK。以色列这两天的防空警报已经越来越少，那说明伊朗的攻击越来越少了呗。情况上海有好多条大马路永远修不完，挖完没几年又重新挖开，闵行的七星路，浦东的浦东大道，普陀区的新春路，金沙江路，几乎每个区都有，可见钱是花哪去了。没有人的商场，浦东的正大广场，人都去哪儿了？上海这个橱窗也开始生锈了，最后结果可想而知。每个城市都有永远挖不完的路啊！领导换一茬又要把这路再修一遍啊！那比如说上海的浦东大道，浦东大道领导要看，带大领导来参观的。深圳就深南大道啊，这个广州的明德路啊，都是这样，或者是那个什么。天河那几条黄埔大道啊。提问：财政危机能造成经济危机的连锁反应吗？中国未来经济会陷入长期衰退吗？长不长期衰退我不知道，但肯定中国经济在面临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就下来再上去，再下来再周期上去。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是结构性的问题。什么叫结构性的问题？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经济的主要是面向出口，它的很多设置都是面向出口。你比如说它有出口退税啊，那它比如说它的劳动力工资低啊，工人的工资低，它尽量的把工资压低。把工资压低的好处是什么呢？出口的成本就低啊。所以中国的很多配置是为出口做准备的，但问题是现在出口条件不好，那中国希望能够增加内需，内需就是老百姓自己消费，老百姓没钱啊，因为你一直在压低他的工资啊，你又不让他成立工会，你又不执行劳动合同法，劳动法你又不执行，对吧？你又不执法，那你意味着啥？因为中国人的收入很低，中国收入很低，你怎么能够刺激内需呢？所以这就是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那你要解决的话，你要很长的时间解决。所以中国经济是不是长期的衰退，我不能够这么说，因为我不是做预测的。但是毫无疑问，未来几年，特别是房地产持续下跌的这几年，中国经济一定是在衰退。从疫情到现在，中国经济就一直在衰退。好吧，还有吗？再来。明谢 James Y， 谢谢。你这里还有吗？提问。有吗？没了吗？没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